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一刚开始的听众问答，你问我答，我是 Joe。今天呢，我们要来回复的是收到了来自听众 Susan 所提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呢，我的主管们标准不一致，同样的事情有时候可以做，有时候不能做，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呢， A 主管跟我说，诶，把仓库的货搬出来哦。等我搬完之后呢， B 主管就说，这件事情不是最要紧的，你应该要先去做叉叉叉叉之类的。对于作为下属的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困扰，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样子沟通的落差的问题呢？感谢 Susan 的询问提问，那我这边有几个想法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觉得有时候你的就是 Susan 提供的这个情境里面是两位不同的主管，但有时候更麻烦的是其实他就是同一位主管发生的问题。那这位主管他可能是因为记性不好，没有记清楚，或者是他有时候的沟通比较模糊，没有那么的具体，所以导致说他的下属跟他本人对于同样的话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所以后来可能对于指令也有不同的解读，那结果造成可能就不一样。那两边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我当初说了什么什么但你没有照做，但是其实可能别人解读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一定是发生在不止一位的主管身上，有可能你只有一位主管，但是你跟主管之间的沟通问题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境。那我自己会觉得，首先呢，第一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还是会想要去考虑说会不会对我自己的工作有伤害，会不会没有办法保住我的工作。那我觉得第一步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先去厘清一下哪位主管他真的有决定权。那决定权的话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他对于工作的成效有决定权，他对于要做什么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件事情他是需要去背负责任的，所以理所当然这位主管他也会对于相关的事情特别的上心，特别的在意。那第二个呢，是他对于人事是有决定权的，他能够去决定说，诶，这个员工表现的好不好，要不要让他留下来，或者是他现在所被分配到这些工作，他被放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合理的。那如果说你遇到的主管呢是两个决定权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可能就相对单纯一些，那就代表说你只要把事情做好，基本上你就可以稳稳的过这个主管的关卡。那这个时候呢，无论说你的可能其他的同事前辈或者是其他的主管有其他的声音，对于你保住工作来说可能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事情的决定权跟人事的决定权都在同一位主管手上。那如果今天决定权不在同一个人手上的话，要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还是很在意要把事情做好的人，就要去稍微观察一下哪位主管的话语权更大，也就是说哪位主管在公司说话比较大声。那如果说是那一个掌管工作成效的主管说话比较大声的话，也会相对单纯一点，那就代表说你只要把事情做好，很大的几率其实不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往后呢，你只要去听取那些你觉得对于你把工作做好有帮助的意见就可以了。那如果今天是相反的状况，是那一位掌管人事调配的那位主管好像话语权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为难一点。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需要去理解这个主管他对于你在这个位置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没有觉得其实他没有那么喜欢你，或者是他想要把你调到其他的地方。那这种时候也许主管他考虑的就不是那么客观的你的工作表现到底好不好这样子的因素了。那这种时候可能就会落入我们在职场上面觉得最麻烦最难解决的人情或者是政治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看看这样的环境会不会是你所喜欢的。那如果说你还是想要继续待下去的话，那也许你就必须要去迎合或者是理解这位主管的喜好。那如果说你遇到那种是偏糊涂的那种主管，就他可能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复杂情境，他就只是常常不记得自己说的话，或者是说 他说话常常很模糊，导致于说下属或者是其他协作的人没有办法去很具体的理解他的意思，最后做出来的成果就是大家想象都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针对这种协作对象或者是针对这种主管，我觉得蛮推荐的方法可能是每一次的对话都要有很详细的记录，可能是会议记录、文字的记录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你们在哪一天针对哪一个事情有哪些讨论，那当时双方原本的想法各自是什么，后来又达成什么样的共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未来大家如果有遇到这种前后言行不一的协作对象的时候，会是一个蛮能够保护你自己或者是拿来跟对方据理力争的，也可以算是一个证据吧。那最后呢，最后就是祝福大家都能够遇到你觉得相处起来跟协作起来都很顺利的对象。那如果各位呢有任何在职场上面遇到的疑难杂症，想要听我或 Henry 在这个小环节为大家解答，都欢迎填写两个节目各自的节目资讯栏中的表单，那也欢迎在这个表单里面同时和我们许愿，你希望我们在周三的单集里面去做什么样的主题，访问什么样的来宾。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咯，大家拜拜。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今天是支线诶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前阵子呢，我在吃午餐的时候听到了隔壁同事分享的小故事内容，然后我不自觉的就竖起耳朵去听了。那内容大概就是呢，他们的父母在小孩刚出社会的时候想要让他们吃点苦的亲身经验。
那两位同事应该也不用你竖起耳朵听吧，感觉就蛮大声的，
就刚好坐在旁边这样。
说到吃到苦这一句话，其实我从小到大很常就是在各个地方听到过，但是我自己的父母是没有说出这两个字，三个字，多吃一点苦，好，五个字吧，
很多个字，
就是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说出来，然后也许他们确实本人也没有这样子想。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可能人生或者是职涯上面很多选择，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去做选择。
哦，我其实想一想，我好像也是，就是并没有，父母并没有特别想要安排这样的经验在我的人生里面，所以听到同事分享就觉得蛮有兴趣的，然后也因为好像确实蛮多人的父母会有这样的观念，然后呢我就上网查一查之后发现好像蛮多成功人士他们都信奉着要让子女吃苦的哲学，像是股神巴菲特就没有留财产给子女。哦对，我这样讲好像他已经去世了，他还没有去世只是想
说没有打算要留，
对对对，然后在他们子女可能已经就业的这段期间或者是就学的期间也没有给他们多余的财产这样。然后还有就是王永庆也是让自己的孩子在海外留学的时候要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实际进入职场之后这样子吃苦的经验会有什么收获呢？然后吃苦是为了要培养自己的忍耐力吗？那大家又是怎么看待忍耐力这件事？所以今天就想要聊聊职场的经验跟忍耐力的这个主题。那今天邀请到两位是上一次出现过的社群行销伙伴，一位是 Charlene。
Hello， 我是负责社群行销的查理，对，又是我。
然后另外一位是 Lin。
Hello， 我是负责社群行销，然后目前主要负责 FB 跟 LinkedIn 的 Lin。
嗨，两位好。那就是前面讲到的小故事呢，就是我听到两位
就是那两个比较大声不用竖起耳朵听得到，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
他们的小故事，所以今天请两位来分享他们的吃苦的经验。那就是蛮好奇大家在大学阶段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段曾经特别辛苦的日子，然后或者是这段经验是你们的父母特意安排，然后想让你们进入某个环境磨练磨练，所以特别让你们人生出现这段经历的。
好，那我可以就是先来分享，就是刚刚其实在开录制就有聊到说，其实我爸妈他们会比较是，虽然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客家人的问题，但是他们就会有一个想法说，就是如果他们给予我们就是我们家小孩过多的金钱的话，那这样会造成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怠惰的心态，然后我们就不想努力，但然后这样子会让我们的人生毫无意义。而且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我爸妈可能就会小小的制造一点焦虑，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故意说要制造焦虑，只是他们也会很担心我的未来发展。像我的大学可能读的是文组，然后读的是现代文学这个科系，那可能我爸就会一直问我说啊，那你读这个系你可以干嘛，那会不会赚不到钱，你要不要考虑去读法律系等等的。
哇，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家的话的金钱观就是爸妈不会支付小孩的娱乐费用，但是就是也感谢爸妈说至少生活费都会给我，不会让我饿到。可是但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可能你大学比如说你要出去跟同学进行一些社交啊，看电影，这些都是还是会要花到一笔不小的金额。所以其实我就是从大二开始到大四，其实手上有蛮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同时有在打两份工的。
完全没有支付娱乐费用，其实我觉得大学生真的蛮困难的，因为很多像是社团或者是系上活动也都是会需要。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吃苦会是比较偏向是未来方向的迷茫跟焦虑，因为我爸妈他们就是那种虽然他们就觉得说你要自己去努力，但是他们其实不太会给我一些对于未来的方向，就他们不太会参与我人生中的一些重大的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吃苦也会是那种心理上产生的焦虑跟迷惘，会说哦，其实我也知道我可能选这个科系出来可能不太好找工作，或者是可能工作的一开始的薪水不会这么高，但是可能就是要自己在一些摸索的道路上多多的去尝试。
嗯，了解了解。那想问小丽，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我觉得我跟令差不多的就是打工这件事情吧，就是我也比较偏向是说因为我从高中升大学那个暑假开始，就是直到大学结束，其实每个寒暑假都有在打工，然后会比较应该说当初其实不太算是自愿去打工，就是爸妈可能会觉得说你在家其实你好像也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不如你就出去打工，然后至少可以赚到钱这样。虽然说这个经验可能后来看会觉得蛮好的，但就是在过程中还是会觉得说哦，好羡慕别人家小孩可以就是无忧无虑的去玩，又或者是其实也有做过喜欢跟不喜欢的工作，所以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点浪费时间在不喜欢的事情上面。
那我蛮好奇，就是爸妈希望你去打工有限制说什么样领域的工作吗？
完全没有诶，我做过收银员，然后还有什么工厂包装员，然后还有什么家教跟反正还有什么那种就是公司那种打杂小妹，反正就是各种很多元的。
好酷哦。那我想说会不会就是爸妈希望你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就是希望你找那个领域的工作，但这样其实也蛮好的耶。有很多人生成就。
好像完全对啊，这样听起来好像他们其实也没有刻意觉得说是为了未来而努力，
变相的不吃苦，
他只是觉得说你要赶快出去，就是看世界这样。
哦，懂了懂了，那就有类似的经验吗？
我爸妈都是老师，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特别的可能知道说一般在公司上班的人的一些环境啊，或者是他们的职涯发展会是什么样子。刚令提到的他过去的那一个关于迷茫的这个经验，我就突然想到我之前很久以前刚出社会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有一段觉得比较迷惘跟比较自我怀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但还是会时不时可能回高雄回家这样，虽然主要还是在台北生活。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也在家里，就是高雄的家里的一个下午，然后我就在那边滑就是人力银行啊求职平台，然后滑一滑就自己悲从中来。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有自己偷哭这样，然后后来就我妈刚好下楼就有看到我在哭，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好像还有说到说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对不起爸爸妈妈不是 就是你这个领域的人，所以帮不上什么忙之类的。等一下，我现在这个声音并不是因为我很感性，就是是因为我这几天就是很过敏。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们可能也知道说我选择了一条他们不太能够帮上忙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在职涯的选择上面他们比较不会给我太多的想法。一方面可能是他们没有想法，一方面可能是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资格给想法。对，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其实刚刚最前面提到的那个吃苦啊，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像克莱尔提的巴菲特跟王永庆，虽然说他们是超级有钱人，好像就跟我们的状态不太一样对，或者是Lynn跟查理自己讲到的一些经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吃苦它看起来是一个很表面的叙述，或者是说感觉好像爸妈就是觉得小孩不应该过得那么好，或者是不应该给小孩那么多钱，但有时候其实他背后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的考量的。因为虽然说阶级是可以复制的，但是财富不一定，所以就每个小孩最终还是会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的活下去。那有一天爸妈不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能够就是在爸妈不在的状况下面去维持一样的生活条件？我觉得好像可能反而是大家就是父母在讲吃苦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较深的一层含义吧，但有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发现。
嗯，哦，诶，其实我在想说吃苦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就查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叫做疼痛实验。然后它是一个行为经济学家叫做丹·艾瑞利做过的实验。那实验进行的方式呢，有点像水煮青蛙，就是他会请一群人，然后这群人他们是在一个小村庄里，然后过去曾经上过战场的战士，那他们受过不同的伤，像是轻伤、重伤，他就把这些人分成轻伤组跟重伤组，然后他们都会把手伸进一个有加热器的水池里，然后加热器开始加热之后，等到他们觉得疼痛了，不能忍受了，就会停止。那如果到一定程度太烫的话，也会就暂时停止这样。然后这个实验就是发现说，诶，轻伤组的人可以忍耐的极限比较低，然后重伤组的人可以忍耐的极限比较高。但是有两位自告奋勇说，诶，我想要来参加实验的人还蛮特别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受过轻伤重伤的经验，但是他们都是绝症患者。然后一开始当艾瑞丽就想说，哦，可是你们好像没有我们要的经验，那我可能不能收你。可是因为看两位实在太有诚意了，所以就收了。那在做实验的结果之后呢，他也发现有很意外的结局，就是这两位患绝症的患者，照理来说我们应该会想说，哦，他们有绝症，那他们应该很能够忍受疼痛吧。但其实两位呢都没有办法忍受疼痛，很快的就比轻伤组还早提出说他们要放弃了。那归纳出的结论就是，当艾瑞丽认为可能是因为有受过伤的人最后都好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忍耐只要过了，那我就可以有一个好的结局。可是绝症患者是看不到未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忍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吃苦跟忍耐力的小实验小故事。好，那故事说完，不知道大家现在回顾自己那些年吃苦的经验，然后你们从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自己成长了，然后对你们来说它会是像轻伤组重伤组那样子的正向影响吗？还是就是看不到未来的绝症患者那一组的负向影响呢？或者是你们觉得啊，因为有点负向啦，所以想要把它变成人生中有收获的正向的改变这样。
我觉得关于吃苦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可能正向的影响跟负向的影响其实都是有的。因为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吃这种，对，就是对当时我来说可能就会比较没意义的苦。我就会想说可能我以后也不会说就是穷到这种地步需要被克扣金钱，然后会有一些比较不公平的心理，然后也可能会就是想说比如
如说可能如果爸妈在可以负担的前提下愿意支持我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看见就是更加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吃苦当吃补是有一点点类似传统思维的，但是其实传统的思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比较负面影响，就是可能会造成你比较的保守跟比较的胆小。像我其实就是在可能一些工作上，我也会发现自己会遇到这种问题。我可能就是在开口之前，我就会先犹豫说，就是我这样讲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呢？那我的想法会不会太过的平常普通，然后不敢开口？然后其实我发现自己的缺点也有一点点的不知变通，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完全是这件事情的关系，只是我就是发现联想到这中间有一些些的关联。但是我觉得但我觉得是长大之后就是有调试过自己的心态，这种吃苦它就会慢慢变成一种正面的影响。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本来就是不是谁应该要赋予我的这种权利，然后我觉得吃苦的这个经验呢，其实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独立自主。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可能本来对于未来会比较焦虑跟迷茫，但是其实比较长大之后的每一次吃苦其实蛮特别的，是它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其实我也是在这种爸妈间接的影响下，我会觉得说那我其实也应该要把握机会去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呢去提升，透过这种经验去提升自己，然后也可以从中跟自己的焦虑去和解。
我听到一个还蛮大的转折诶，从你一开始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负向的经验，然后转变成就是自己想要提升自己，还会愿意自己选择要吃苦这样的经验，真的蛮特别的。
对，因为我就是觉得从小到大这些吃苦的经验，我就会发现说在这些吃苦过程中，即使它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累积，但是呢它就是慢慢慢慢的堆叠之后，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就突然用上了，然后这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蛮惊喜的收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子。
哦，那你会就是觉得你父母这样的教育方式对你来说，你可能会想要带给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觉得还不错吗？
终于我不会有小孩，我不生小孩派。但可是我跟我父母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会觉得我生小孩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像是定下规则说，哦，如果你达成什么样的可能我的期待的需求，或者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你应该要负担的责任，那我就觉得我可以给你相对的奖励。我就未来会比较像是这种
你是老板
欸，就是奖励制度派。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偏向鼓励。因为我觉得其实父母这个教育过程，在虽然我自己就是最后有转换出来有长大，但是我觉得中间的那个转换心态转换的过程其实也是蛮焦虑的跟迷茫的。对，
就是我觉得我还蛮认同Lin开始讲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高中跟大学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种就有点小不公平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整个打工的过程中就是有累积到一些钱，然后也看到蛮多不同的职场生态的，但我一样同时也会有比较负面的想法，是说我这段期间其实我应该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一定是要把这个生活的时间都绑在这上面，所以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但我自己的话就可能慢慢长大之后还是会觉得哦，还是有带给我一些正向的影响，就感觉是比较努力的去把不愉快的经验变正向嘛，不然会觉得我好像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样感觉自己更吃亏。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会还蛮容易陷入一个盲区，是把不喜欢的事情美化，就是好像把痛苦美化变成是一种华人的美德吗？
我跟你说我刚好就是看到查理分享的这一段文字，我也想到我之前曾经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位我追踪很久的创作者，那他本人是台湾人，然后也在台湾出生长大，刚出社会也是在台湾工作，不过他现在是在我记得好像是英国念书的样子。那他时不时就会分享一些海外，也其实就是英国当地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 可能是就是社会现象或是职场的现象，他就说他观察到说，就是他在台湾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说大家可能会把加班或者是工作很辛苦这件事情发在个人的社群上面，但那个发的当下可能不见得是一个负面的情绪，就他可能不是发来抱怨的，某种程度上获得一些回馈或者是获得一些认同，也会是一种力量的感觉。然后他觉得这个现象他自己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他来就是去了欧洲，然后看到大家对生活的态度对工作的态度，才发现说诶，那会不会其实他在台湾的时候看到无论是他自己或者是他身边的人会有这样子，就是把加班啊把工作很累这件事情想要发出来让大家知道，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的痛苦好像比较美化比较能够忍受的一种做法。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再也不发任何加班的我就觉得哦，好像有一点道理，就是我在发这个状态到我的社群上面的时候，我到底在想什么呢？我是不是其实某方面也希望获得别人对于我可能工作很辛苦或是工作很努力的一个认同？
好像会、哦、我觉得有耶、欸
哦，原来有这个现象，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因为大部分可能就是回我自己啦，可能就是回复别人说啊辛苦了之类的，所以对于这个
那可能那个人就没有得到他的目的
对啊，他想说诶，这个人好像没有看懂我要传什么那从刚才讨论吃苦的一些经验，就是延伸的想要讨论职场的忍耐力，因为我想说吃苦应该就是爸妈想要小孩培养忍耐力吧，那你们认为在工作中忍耐力重不重要呢？还有它是在哪方面重要？
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我觉得忍耐力蛮重要的。
嗯，
因为我觉得人生的前半段，尤其像我们这种可能还刚毕业没几年，对，就是其实蛮多的忍耐力，我觉得都是累积的一部分。因为就是在我们可能也不是某个领域的专精或者是资深的一个身份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多事情要自己去执行，我们才会真的学会然后掌握内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这种多元尝试、嗯、还在一个多元尝试的阶段的话，我觉得忍耐跟去执行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这边的话我其实也可以分享爸爸的例子、
嗯、好啊好啊
对，他就是一个蛮其实也是蛮特殊一个决定了我在工作上价值观的一个例子。我爸爸以前的话是跟其他人合资去经营公司，但是可能其他人负责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是应酬型的工作，然后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比较辛苦的呀，要花体力要进无尘室然后去闷热的这种工作可能都会交给我爸爸。但是后来的话我爸爸就自己出来去经营公司的话，其实也会发现说这些东西在当时可能看起来很辛苦很不公平，可是到后来的话是变成说有某一个技术其实那时候是只有他才掌握的，然后只有他才会去做的。然后其实这个故事就是一直对我的人生跟我的工作就是有蛮大的启发，所以其实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我不太介意在工作上面的忍耐，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我觉得这种实作的累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这种很小很小的东西，但是你经过时间的淬炼，我还在讲什么金句然后、就是、对，你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它一定就会转换成你的东西，而且甚至可能会发挥是你意想不到的更大的能量跟帮助。
你爸爸的故事很励志
对，很励志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说与人沟通的忍耐是我目前工作上我也觉得我自己蛮特殊有学习到的一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急性子，像我有可能讲话也比较快，我觉得很常就是比如说抢夺别人的话或者是不小心打断别人说话，可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耐心的听完，就是忍耐你当下想要表达的那个冲动你耐心的听别人把话说完，其实也可以避免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还有负面的情绪。然后像其实我们上次有聊到，我觉得整个情绪的稳定对于你在职场的工作上来说，其实它是算是一个益处，它就对你的工作的整个沟通协作啊都是会有很蛮大的帮助的。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先把忍住自己的情绪，把别人的话听完，能够更了解这个全面，而不是打断别人说到一半。
嗯，对。
我就延伸另讲的，就是我也觉得忍耐力真的超级重要的，应该是说就是不要对职场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有太大的反应，那就是上班的时候很容易遇到一些鸟事情，然后所以就是你有可能就是每天都会碰到一些就是让你开始会有一点不开心的事，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太容易大惊小怪的话就会很容易内耗，就是一样也是会跑到情绪层面，就你会很容易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又或者是说哦怎么又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忍耐力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蛮重要的。
哦哦，我自己想到的事情是就是我觉得沟通上的忍耐力很重要，然后但是有时候可能做作品嘛的忍耐力也有点重要，意思就是说可能完成一个作品，但是它里面有有趣的部分跟不有趣的部分，那不能总是只做有趣的部分，不有趣的部分也要一起做，最后的成果才会出来，所以就是在做不有趣的部分的时候多忍耐的那一段可能比较枯燥乏味的地方，才能有最后好的结果这样。
嗯，我也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要忍耐才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啊，就像我可能刚出社会没有多久，然后我很容易就因为听到不合理的事情就开始觉得有一点情绪上来，或者是我就很需要去看到我做的事情的成果，但好像反而这样子会有一点适得其反。嗯，然后就是最近有一些体悟。
嗯，那我觉得就是忍耐力这个词汇还蛮特别的，因为它并不像是亲切或者是善良那样是一个完全正面的描述，然后忍耐有的时候是好事，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又不能默默承受一切，所以想问大家曾经经历过或者是观察到忍耐带来的哪些好处或坏处吗？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忍耐力的带来的好处其实就是可以让你的情绪更加的稳定，然后你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让情绪不会打乱你的逻辑，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在常在日常中你遇到很多事情你当下很生气，但如果你不要就是当时就是大发飙大暴气，其实你回去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根本没什么，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就像就上次分享的可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当下就在发脾气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我觉得其实忍耐力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比喻成像是一种蓄力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像默默累积，然后你就忍耐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在蓄力压缩的过程，然后到后面的话其实蛮有可能就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这种感觉，
但也可以是大爆发。
对，
大发飙。
但就是这个就是爆发的正面跟负面的一个效果。对，那要怎么拿捏啊？不知道，目前还没有学到这边。嗯，但我觉得忍耐的坏处的话，其实我目前遇到比较多的状况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比较好说话，那如果你没有适时的分出界限或者是画出你的底线，然后学会拒绝别人的话，其实我就觉得蛮容易被予取予求的，
得寸进尺。
没错，得寸进尺的部分。
那查理呢？查理有任何观察到忍耐的坏处吗？
我觉得忍耐的坏处就是自己吞内耗，就是你晚上回家可能是因为也是个性的问题嘛，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I 人的通病，我不知道，但就是回家的时候就会开始想，如果当时候有那样说就好了，或者是如果我应该要怎么做，好像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其实我可能根本不需要忍耐之类的。对
啊，
嗯，但我觉得大家内耗不同，我的回家内耗是我为什么当初要这样讲。
大家不一样，
每个 I 人的内耗不同。
嗯，确实我自己觉得在我身上比较明显的感觉到的坏处是，就是不合理的状况或者是不太健康的状况会容易滚雪球越来越大，因为我把它忍耐下来了。对，这种时候可能发生在我跟别人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出于尊重想要先听完他的想法，但是我又不太会打断别人，所以可能他最后就会越讲就是越远，或者是越讲越不合理。那同时如果这种人就是不是这种人啦，应该说这种沟通的时候发生了好几次，就是我忍耐了这个人，然后他也忍耐了别人，然后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很 很奇怪很荒谬的结果，所以我最近就是有这种感觉还蛮深刻的，就好像没有办法更多的忍耐，对，就是应该看到任何一点点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提出来。
是那个刚好呼应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反面吗？
对但我现在还没有到结果，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样。
好紧张哦，
你在 loading 了，开始要大爆发。
我最近还蛮平静的这一周啦。
我想到是就是坏处的话是我一直很记得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就说诶，吵架不要吵啊，就是说不要别人说一句你就说一句，要别人说的时候你学会不要说出来，然后安静的那个人才是胜利的人。然后小时候就觉得嗯，老师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我就这样子做。然后后来就觉得慢慢的好像就是我可能应该是阶段要调整吧，就是等到不是小学生那种比较不会沟通的阶段，到了会沟通的阶段就要用沟通的方式，但我可能就是习惯了，所以我就变成很沉默这样子。
哦、嗯、老师只是不想要排解你们吵架吧、
真的
吗？他觉得你们太吵了。
可能小学生就会觉得说别人讲一句我就要再讲一句啊，然后适时的停下来好像也蛮重要的，然后我可能就是习惯了就觉得变得很沉默，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是忍耐力的坏处、
嗯、好像蛮合理的。
是因为就懒得再跟别人讲了吗？
哦，好像也是耶。确实确实。最后想问大家，就是不论过去经过一些吃苦的经验，或是一些学会忍耐或者是学会不忍耐的经验，那现在的你们摸索出自己的忍耐极限了吗？然后你们的原则跟底线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忍耐的原则应该是不要去进行没有意义的忍耐，就是我可能会先去判断或者是思考一下，说我觉得这个忍耐的累积它能不能让我有进步，那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嗯、我觉得其实我是可以在合理的状况下去忍耐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其实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然后可能也是它就是完全不合理的状况的话，那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应该要就是去解决它。然后我觉得忍耐极限的话，我觉得它真的就是蛮经验谈的，我觉得你真的就是要一步一步被踩出来，你才会知道自己的底线或者是忍耐的极限在哪里、嗯、
确实、嗯、
没错。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其实在很多忍耐的状况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或者是一些人情压力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在一开始就表达好你的立场，然后去拒绝别人，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自己可能还要去努力一下。但也像就是就刚刚说的，他不要让整个情况像是滚雪球一样就是一直一直恶化，然后结果忍到自己先爆炸。所以我目前觉得我可能给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先明确的设立好自己的底线，但是还是要就是督促自己去执行，跟着规则走，就不可以心软。就像其实我们刚刚录音前我们还在讨论说，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哦，你就觉得好啦没有关系这件事情答应之后，但是后面发生的一些连锁反应是它其实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控，然后这件事情也蛮可怕的，
就你会开始痛恨之前为什么忍耐的自己。
为什么要忍耐呢？
那你们刚刚有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有表达自己的那个立场了吗？
表达了呀。
那就加油。
好，我觉得要就是找到自己的底线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就像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因为前期我自己的底线没有踩好，然后再加上刚刚Lin说的，因为其实职场上蛮容易碰到人情压力而心软的状况，但我觉得可能之后就要提醒自己说，你现在心软害到就是以后的自己。对、嗯、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忍耐力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不断的去培养吧，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别人觉得无法忍耐的事情可能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但是对你来说无法忍耐的事情别人也就是相对的他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界限是要自己去抓的。
嗯嗯，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自己的忍耐的极限是什么，我觉得 以可能全人类来说，我可能在光谱上面算是蛮会忍耐的人，但我最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所以我也还在摸索。然后我刚想到我们之前有一位同事分享说，他的原则就是事不过三，只要同一件事情让他感觉到不对劲第三次，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给予任何的忍耐或者是任何的弹性。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试试看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忍耐的原则的话，我刚刚一整集都一直在想有哪些事情是我觉得绝对要忍耐的，然后想想可能是情绪的抒发这件事情。应该说我觉得很常会看到，我不是说大家不能有情绪，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推崇，而是说只要你显示出了情绪，很容易你最后的沟通就会变成情绪化的沟通，或者是对方会解读你是情绪化的沟通，就算你本人没有这么觉得。就我觉得之前那一集就是刚好跟查理还有另一起录的那一集也有提到说，我们都希望身边的人还有自己是理性的，可是如果你只用理性来要求对方而完全不管对方的感性诉求，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在沟通上面是有点偷懒的。那不过这个是我们看别人嘛，但是我们看自己的话，我觉得你有时候就是会需要去考量到说，有些人他就是没有那个感性的那个 sensor， 或者是他也选择不去理会感性的诉求，那只要你这个时候有一些些比较情绪的抒发，可能在他心中马上就会有一个哦，这个人会情绪化沟通，或是这个人不成熟这样子的印象。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沟通上面，我可能最最最最在意的，可能在情绪上面就还是要必须做到忍耐的部分。
那今天就是邀请到两位分享了我偷偷听到然后又很想听，所以请两位大家来分享的吃苦的故事。然后后来我们又讨论到了延伸到了忍耐力的部分，我觉得其实知道自己的忍耐力底线是要一段时间，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才不会让自己在职场上或者是其他地方觉得想一想之后好像有点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表达出自己应该要表达的立场。所以也很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的这一集就先到这边。
听完这集的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或是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主题的提议，都欢迎填写我们在本集的资讯栏中会放的一个表单。诶，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